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20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19课，我们探讨过长者在教会与社区的服事的课题，我们谈论两个部分，是用专业或技能来服事，还有投入社区和教会的跨代同行的服事。这一堂第20课要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帮助长者面对人生苦难课题。第一个部分是苦难中的呼喊，第二个部分是苦难从何而来，第三个是为何有苦难，第四个是苦难的目的，第五个是对苦难的回应。先谈第一个课题，怎么样帮助长者了解苦难的呼喊。人生在世，往往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难，有的影响身体的健康，有些影响精神和心理的健康，有些是经济的方面，有些是人际关系或者职场方面，也有的是从撒旦而来的攻击。所以常常会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在人的有限的能力之内，一方面是受不了苦难的折磨，所以会发出苦难中的呼喊，这些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变这样？为什么受苦？另外一方面，也是他没有办法明白苦难从何而来。接着谈第二个课题，我们需要帮助长者了解苦难从何而来。苦难的来源有好几个可能，第一个是从自己的罪恶和过错而来。谋杀犯虽然能够被神赦免，但他仍要为他自己的罪恶被监禁和被刑罚，人们将会从自己的罪恶和过错当中承担后果。所以正确的反应是彻底的省察，彻底的悔改，然后寻求神的赦免和恩典，不再去重复做这些罪恶和错误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苦难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罪恶和苦难。第二个苦难的来源是天灾，像旱灾、水灾、火山爆发，或者人祸，被别人车子突然失控导致车祸，然后人们会问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虽然事情的结果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也求神保守我们，如果神不容许这些事情发生，任何试炼和苦难都不会临到我们。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我们受不了，但是也让我们相信神都知道，相信将来有一天神会显明他的心意。另外一个苦难来的原因是从试探而来，例如说生活里头的重担、工作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摩擦，神知道你的载重的限量，神知道你能够承受的是多少。鼓励弟兄姐妹，鼓励长者们，让他们相信神，神知道他能够挑得起多大的重量，让他们祷告神，求神为长者们开一条出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可以跟神讲，求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忍受得住。然后关于人生的苦难当中，第四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神没有拦阻，这是最难明白的一个部分。受苦的人常常会呼喊，为什么？为什么？神未曾应许要告诉我们他工作的理由。神有独特的权柄，在最深的苦难当中，神所给的安慰仍然证明他是慈爱的天父。所以施洗约翰曾经被神所重用，但后来他被监禁，最后他被斩首。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六节，那施洗约翰问说，那 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施洗约翰都有一点疑惑了，说你真的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吗？耶稣的回答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里头神没有拦阻一些苦难，这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接着谈第三个课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帮助长者了解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原因有好几个。第一个是罪的结果，跟刚才讲的有点类似。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那里讲说，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后来耶稣对他说，你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到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在这里是耶稣提醒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讲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让我们帮助长者了解，很多时候苦难的来源之一有可能就是罪的结果。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民数记第12章第10节记载，因为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她对摩西大发怨言而得罪神，所以后来神要求米利安跟亚伦和摩西一起到会幕里头，神要向他们说话。在民数记第12章的第8节到第11节，耶和华说，你们毁谤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恶人发怒而去，云彩挪开，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亚伦就很诚实的对摩西讲说，不要因为我们愚昧犯罪，不要因为我们愚昧以前一直毁谤你，得罪你，得罪神，然后求你不要让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承受不了。所以苦难的发生，其中一个是罪的结果，另外一个苦难的发生很多时候也是神的荣耀要彰显。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3节那里提到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和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说，很多时候是罪的后果，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了。所以鼓励我们教会的长者们警觉，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去替上帝做判断，因为在这里耶稣都说，他的问题不是罪的关系，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下面第三个部分也有点类似，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有一些苦难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11章第3节到第4节，拉撒路死亡之前，他的姐妹玛利亚和马大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后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人就因为这事情而相信神，神也因为这个事情得着荣耀。不论面对任何试炼，如果这个事情能够使神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会鼓励这些长辈们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给我力量，帮助我顺服，帮助我接受你的带领，让我能够使你的荣耀彰显出来。然后为何有苦难，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仇敌的工作。在神容许的范围之内，神容许撒旦做一些事情。在约伯记里头，我们清楚看见约伯所遇到的事情。神对撒旦说，没有任何人像约伯那样完全。那撒旦不服气说，啊，如果你这样伤害他，你那样伤害他，那约伯必然会唾弃你。后来神就容许撒旦做某种程度的工作。所以第一次约伯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孩子都失去。接着第二次撒旦攻击他的身体，但是神交代说，你不可以伤害他的性命。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为何有苦难，很多时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在约伯记里头，即使连约伯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是仇敌的工作。我们是有福的人，可以从圣经里头读到许许多多当时的人并不完全知道的事情。那为何有苦难的第五个可能，有时候是神的管教。一般的家长不会任凭孩子照自己的意思去行，神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神自己的孩子，神就会有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能够使孩子的心智成长，让他更圣洁，即使在各种挑战和艰难当中都能够真正做正确而且是神所喜悦的选择。苦难常常是神训练我们的一种方法。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写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许多时候我们被主管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受不了，会觉得说啊，主不爱我了。但事实上神仍然爱我们。然后接着我们进到第四个课题，我们需要帮助长者了解苦难的目的。苦难的发生是有着这几方面的目的。第一个，苦难的目的是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这句话讲得很重哈，管教或者苦难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因为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如果不受管教，就代表是私生儿子，不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你会发现一般的父母不会去管别人的孩子，只有一点叫多管闲事，但他自己的孩子他就会管，他会关心，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错路走偏差。所以管教就代表是父母亲爱你才会有管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我们都会受到逼迫，因为你的价值观，你行事为人的标准会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那些黑暗的势力就会排斥你，就会想来伤害你，因为你的存在就显明他们是黑暗的，因为你的正直就显明他们是歪曲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苦难的一个目的是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基督徒是可以不必经过管教，苦难是神慈爱的一种证明。然后苦难的目的第二个是使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需要教导长辈们在苦难的时候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子，也相信是神要使用苦难使我们得益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那里说，是要我们得益处，苦难是要让长辈们能够得到益处。举个例子，一块铁它的价值可能很有限，但如果它经过锤炼之后它就会更有价值。如果把一个铁块做成铁管，可能可以卖成几十块钱。如果把铁块加更多的工变成缝衣服的针，可能可以卖好几百块。如果能够做成机械的工具，那它的价值就可能上万。如果这个铁块最后经过千锤百炼，然后变成航空和太空精密设备的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时候，这个铁块可能价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为什么同样的东西最后可以卖成不同的价钱呢？差别在于他们经过了锤打，经过了锻炼，经过火烧，经过各样的加工。这些加工对于那个铁块，你看它被火被压力被锤，最后它的价值就不一样，让它得益处。所以苦难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益处，让长辈们得益处，然后也帮助长辈们警觉苦难的目的之一是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说，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因为神要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要我们的长辈更像神，更像神自己。 许多时候神就需要用像火一般的管教来锻炼我们，来炼净我们的长辈，也炼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帮助我们的长辈们也警觉，在苦难的目的当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试炼，要试验基督徒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在受苦和痛苦当中仍然能够相信神。所以鼓励长辈们在受苦和痛苦当中仍然坚心相信我们的神，因为火能够将渣滓烧尽，只留下荆棘，让这些长辈们，让这些长者们能够成为真正神所悦纳的基督徒。然后在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更提出说，这些苦难的目的是可以结出果子，所以鼓励教会的长者们能够真正忍受苦难，让苦难能够完成他的目的，是能够结出果子来。12章第11节说，为那些经炼苦难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实来，后来却为那些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实来，结出平安的果子来。而加拉太书第5章22节到23节也提到圣灵的九种果子，真正九种果子，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苦难的磨练当中，最后能够结出果子来，让这苦难的目的可以满足出来，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有果实出来，而不是只有叶子。受苦是神所选择的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然后最后怎么样去面对人生苦难的第5个课题，就是帮助长者了解对苦难的回应，帮助长者了解如何对苦难有正确的回应。一般来讲，面对苦难的时候或许有好几种反应。第一个，会怨恨他，我们会怨天尤人，会觉得说这是天亡我也，然后最后用反叛来代替顺服，这种的态度最后会带来给自己的伤害，给自己更多的苦难。所以让我们警觉，在苦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一定会有不舒服，会有各方面，但让我们心里头能够不要有怨恨，不要过分的激动。因为许多的事情发生，我们刚刚提到说苦难的原因，苦难的来源，苦难的目的，很多时候你并不完全明白。所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先某种程度不要怨恨他，不要怨恨，不要走极端，不要用刚硬的态度跟神对抗，跟所有东西对抗，这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这是需要帮助长者们的部分。另外一个，对于苦难的回应或者反应的时候，帮助长者了解，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会因为苦难而发昏。在约拿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提到说，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那个蓖麻树，以至于枯槁。所以这是约拿书里头所提到的。然后当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约拿他就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约拿他的挣扎，当苦难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发昏，他觉得受不了，他会想要求死。所以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鼓励长者们能够警醒分辨。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圣经头告诉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所以即使在荆棘、在试炼、在苦难当中，神总是有恩典的。所以牧会的同工鼓励教会的长者，即使在苦难发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警醒，让我们能够相信神，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的，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然后在苦难的时候怎么样面对苦难有恰当的回应，恰当的回应就是让我们愿意承担，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愿意承担一些我们所不明白不理解的事情，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有一句话说，让我们顺从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写在圣经里头，神的命令不是很模糊的，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鼓励长者们顺从神的命令，但是让我们顺服神的命定，神的命定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个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灾祸，为什么会这样的会那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问号不明白。但让我们相信这一切，即使你痛苦你挣扎或者看起来真的是不好，仍然神有他的意思，或者神容许他发生，或者神没有拦阻，让我们顺服神的命定，然后接受神的旨意，为着属灵生命的长进向神祷告，而且依靠神，然后靠主得胜，然后靠主有美好的得胜。求神帮助我们的长者们，帮助教会的长者，让使用我们的牧会同工来帮助长者们，让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头，一切临到自己的，不论是疾病、熬炼、痛苦、误会、嫉妒、漠视、损失、黑暗，所有东西神都有他慈爱的心意。虽然我们不认为这些负面的东西是神刻意要来好像来苦待我们，但是让我们相信神都知道，让我们相信神都理解，而且相信这一切都能够造就我们，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相信最后会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不论是好事不论是坏事都可以互相效力。如果我们是爱神的话，神会让好事为我们效力，神也会让坏事来为我们效力，神会让顺利的为我们效力，让那些伤害我们的最后仍然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是爱神，神就把这一切都改变。所以今天这一堂课的大的题目是说，帮助长者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已经谈到说，苦难中的呼喊，苦难从何而来，为何有苦难，苦难的目的，还有对苦难的回应。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怎么样可以实际的来帮助长者们来面对他们人生的苦难，或者来胜过人生的苦难。在这里有几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个，我们可以试着在长者团契当中，鼓励长者们在团契当中彼此有美好的交通分享和带导，也让他们可以得到从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让他们的重担可以交托在神的手中。第二个部分，教会的同工可以帮助长者面对人生苦难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着探访的工作帮助长者来面对人生苦难。我们都会知道教会的长者们大概谁最近有特别的苦难，可能是身体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当我们知道的时候，鼓励牧会的同工们就去他的家里头，可能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跟这些长者们坐下来，有些交通，有些分享，有些祷告。当你真正来到他家庭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因为你这样子去探访他，他觉得神这样子的爱他，你所给他的帮助是非常直接的，很深的一个个人性的帮助。另外也鼓励教会的同工可以透过在这个时代当中常使用的各种的网络的工具，不论是电话的探访、微信里头的群或者其他的电子工具，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些工具来帮助长者们面对他们人生的苦难，让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去经历到他肉眼看不到的神。所以帮助长者们在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能够通过教会的帮助，通过教会同工的帮助，最后能够直接得到神的帮助。我
赐你庇护，仿佛江河流，使我心觉欢喜，永无尽无休。主的恩典完全，年少也丰茂，主的恩乐长存，永世不间断。曾祖保你之修，再养不能离，曾敌我不惧怕，应断不能弃，实在已无挂虑，心中甚稳固，没有一点烦恼，应有主保护。
我
是交托主，只要心起坚固，主必你站当。我依靠耶和华，满心的
在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来思想这一个大的课题，就是人生的苦难。天父，我们更求你赐给我们教会同工们所需要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帮助长者们如何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主，虽然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的一个课题，主，但是帮助我们能够从这堂课当中，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帮助长者们去明白苦难中的呼喊有哪一些，苦难从什么地方而来，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然后苦难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对苦难的回应是恰当的。主，我们更求你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让我们成为你的使者。当教会的长者们在人生苦难的时候，天父，我们求你加添教会同工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一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让我们能够把你的平安带到教会的长者当中，让我们能够借着探访进到他的家庭里头，进到他的人生里头，进到他的生命和生活里头，成为他的安慰。天父，我们求你借着同工的探访来帮助长者，也借着同工的电话来帮助我们长者面对他人生的苦难，也借着同工在这种微信群里头和各方面的功能，能够帮助长者来面对他们人生的苦难。主，我们再次呼求，求你看顾我们教会的牧会的同工们，纪念牧会同工也有自己的苦难。天父，我们求你托住每一位的同工，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好让我们成为长辈，成为长者祝福的时候，帮助的时候，也有机会去分享每一位同工自己在人生苦难当中的一些经历，让这些长者们知道我们好像所提的不完全只是知识，事实上从我们生命里头出来的。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牧会的同工，借着我们的同工，请你祝福教会里头的每一位长者，借着祝福每一位长者，祝福教会里头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一堂第21课的课题是认识人生终点之前，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